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就是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语言系统好像没有发展出一个表述是用于 non-drinker。 这个动画长片其实做出来实际上是把人和可爱的小动物 aka 大自然对立了一下，它就像一切的垃圾食物一样， It's a guilty pleasure。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九期，上线的时候应该非常接近春节了，那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不过可惜的是没有准备什么春节限定的话题，因为目前没有发现特别适合做成春节专题的这个文章，所以我们还是常规内容。但开始之前有一个小的技术反馈，上一期我戴耳机听之后发现有一点防混的现象，这个是录音环境变化了之后我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后期软件里面这个也不太能被修正，就是加各种效果组上去也不太能改善这个回音，这是没有留意到的问题，慢慢调整一下这个房间布局看会不会好一些。好，我们来看这一期的文章有哪些，都是比较轻松的，相比于我们上一期包括前好几期吧，都讲了一些跟疾病啊、意外啊、事故啊有关的这种相对而言比较沉重的话题，这一期的文章都还蛮轻松的。第一篇是来自 New York Magazine 的一个小散文，是讲喝酒文化的。第二篇是 New Yorker 1月24号这一刊的一篇文学评论。第一篇是来自 New York Magazine 的一篇小散文，我不确定它有没有上杂志，我是在官网看的，推送于1月19号，标题是 I'm tired of explaining why I don't drink。 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想，哇，为什么会有人把我的心声写到标题里。这篇文章不是很长，算是 essay 吧，这个作者他从个人的经历出发，作者的名字叫 Sarah Wood， 他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出发讲的事情，高度总结一下就是当我决定不喝酒之后。这个作者并不是因为什么很大的事故，比如什么酒后犯了错啊，或者搞砸了什么事啊决定不喝酒的，他就是单纯的不想喝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I had stopped drinking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be defined by my relationship to alcohol。 这个选择在美国的文化语境里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在北美，尤其是作者生活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面，你又是个小年轻，喝酒基本上真的就等于喝水了，有人在里头是享受喝酒的快乐，也有人是用酒精咽下生活的苦，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人说我不喝酒，比如 Sarah 在她不喝酒之后总是会被问到为什么，而且再往下的一个问题通常就是 Are you alcoholic?这个和美国的酗酒问题有很大的关联，作者也在文章里面阐述了一下相关的背景啊、研究啊这些，所以他在题材上更像是一篇 essay。 他个人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不能算是酗酒，更多的像是喝起来就容易控制不住，就一开喝就容易刹不住车，然后这个结果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自己。他原文里是说 Had I stopped drinking long enough to call myself sober? I wasn't sure. Sober, curious, work in the beginning, but not when I become certain that I was done drinking for good. Non-drinker was then the most accurate term, but it felt silly to define myself by what I'm not. 这个是我觉得整篇文章里面最启发我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语言系统好像没有发展出一个表述是用于 non-drinker 的，英语里面还有 non-drinker 这个词，尽管在作者眼里面这已经不太准确了，用我不是什么来定义自己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在文章里面作者有比较具体的去写美国的情况是什么，大部分是跟酒精成瘾有关的，也就是说喝不喝酒这个会带上一种批判的色彩， 如果你戒掉酒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之前是成瘾的，所以你现在才需要通过完全戒断的方式来控制自己，来远离这种情况。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道德判断的色彩在里面，详细的情况可以在文章里面看。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这个文章的标题一下子就戳中我呢？是我觉得在国内我们其实也没有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述去形容这种情况。在国内你说不喝酒这三个字的时候，接下来通常会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被当成是推拉环节的一步，就是你来推脱一下，象征性的推辞一下，在这个酒桌上马上要有人递过话来说，哎，喝点，就是啤酒就喝两杯啊，可以找代驾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来接上来，然后继续劝你喝。第二种可能是当成一种不服从，这个在职场饭局上会体现得更明显。如果你不接过上司的酒杯，或者不接过同事的酒杯，很容易被当作是不服从，而且接下来这顿饭你就很难吃下去啊。不是说味道上的难吃，而是心理上的就会要碰到一点硬茬了。哪怕是朋友之间，我觉得可能大城市会好一点，更容易把不喝酒当作一种寻常事，但你多多少少还是要解释的。你不能端一下这个话就放在桌上，你总是要说一下啊，我可能酒精不耐受，我最近肠胃不好，我待会儿要开车，总是要有点理由糊弄一下，把表面糊弄过去。我自己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的体质其实是不太能代谢得了酒精，经常头一天喝，第二天就会觉得肠胃不舒服。但你说让我喝也不是不能喝，我也不是一碰酒精立刻就要晕过去或立刻就有过敏反应。偶尔我看到出了新的这种口味，也会想买一罐试一试。我也很喜欢往家里面买特别漂亮的那种高脚杯，所以我其实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状态，去描述我和酒精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我就像对待任何一种饮料一样去对待它，不喝酒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单纯的不想喝，就像你撸串的时候你不想喝牛奶一样，就像在超市的货架上摆了很多饮料，我只是没有选择它而已。所以我们的语言系统里面好像还没有一种中性的表达，总是带着这样那样的色彩。我们说语言是思考的边界，如果说不出来，如果写不出来，那很有可能是还没有想清楚，还没有想到那一步，还没有想到那个程度。反过来，语言也会塑造我们的生活。项彪在他那本著名的《把自己当作方法》里面有提到过，他有一种双语言系统。我来读一下他这段话：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一解释的话，就会发现所用的概念和所指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不自明。用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词，究竟对应什么具体的现象，有时候对应不上。倒过来，如果用英文形成的想法，用中文去表达之后，也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自己以为有一定创新意义的说法，用中文一说，发现其实没什么意思，没有新的建立在里头，敏锐性不够，杀伤力不足。所以中文可以检测出内容上究竟有多少新意，英文检测论证过程定义是不是基本清楚。如果这两个都通过了，我就比较自信。当你和外国学者解释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解释不清楚，就说明我们自己了解的不清楚。社会科学研究无非就是要把事情讲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讲事情无非是两种讲法，一种是大量的简化，简化到一个已经成型的模子里，这样就把这个事情安定下来，放到盒子里看起来很清楚。另外一种想法是把内部的复杂性都讲出来，那就成了没底的事儿，因为要在比较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把事情讲出来，别人会越听越糊涂，因为细节都是绕的，整个盒子倒在桌上不成体系。所以要讲故事，只有对大的问题有关怀，知道背后的基本问题指向在哪里，才能把复杂性带出来。回到这篇文章上，我也觉得最有启发的一点是，作者说我们的语言系统里还没有一种中性的表达，总是带着这样那样的色彩。作者其实没有特别深入去挖这个点，他只是提了两笔，但这个两笔就让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在重新读项彪这一段话的时候，又更加证实了我这一点。我们的行为会形成社会规范，会形成一套社会共识，然后有了语言去表达。但是反过来，语言也可以塑造我们的生活。如果我始终搞不清楚，如果我们始终忙着把自己嵌到某个既有的分类里面去说啊，我是酒鬼，或者是我是这个叫怎么讲，或者我是这个 P 品酒家、品酒师，又或者我只是小酌爱好者，我只是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 给自己做两杯。我们总是需要用很长的前置的定语来框定这个范围，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它还没有被放到盒子里，还没有被简化到那个盒子里，我们还在持续讨论它的过程中。 As the broader conversation around sobriety continues to evolve, I hope our words do too. I'm eager for language that has less connotation with restriction and more association with transformation and courage.然后是文章提到的一些比较小的我觉得也很有趣的点，比如美国最近有一波 sobriety 潮流，就已经发展成潮流了，也叫 sober curious， 去讨论当代生活跟酒精的关系。伴随这个讨论出来了很多无酒精的调味饮料和清吧。一个比较有趣的对照是国内啊，反而正在经历鸡尾酒便利化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罐装鸡尾酒的品牌，像 Rio 啊、和乐怡啊、什么贝瑞甜心啊，还有一个叫什么牌子，有很多这样新的消费品牌出来，然后也有很多外卖的小店，小红书上也能看到很多便利店饮酒指南，尤其是上海，就前段时间非常流行小酒馆，就已经形成了一波新的小酒馆消费主义浪潮。我记得那个乌拉刚开业的时候非常非常红，然后照片也非常好看，我当时真的有念头说排队去吃一趟，我就想看看它究竟厉害在哪里。你知道我就后来我想明白了，买了一只乌拉的杯子回家，淘宝还等了我将近两个星期呢，很可爱，就是非常好看的一只杯子，然后我往里头装盒马买的青提葡萄汁，还蛮好喝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篇是来自 New Yorker 1月27号这一刊的，我觉得算是一篇文学评论，杂志标题为 Eat, Pray, Love， 官网推送于1月17号，标题为 Bambi is even bleaker than you thought。 Bleak 可以翻译成凄凉，但是我看完文章之后觉得这个词想传达的意思可能是凉薄。这个文章背后有一个相关的新闻，小鹿斑比的原著 Bambi Alive in the Woods 在美国的版权保护到期了，进入公寓。2016年的时候它在欧洲的版权保护结束进入公寓，但是美国是今年1月1号开放的，目测会有大量的新版本然后改编评论陆陆续续发出来。另外大家知道还有哪个经典动画形象今年开始进入公寓吗？ Winnie the Pooh， 但可能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New Yorker 这篇文章其实是对原著的一篇文学评论。小鹿斑比的原著是德语，作者叫 Felix Salten， 他是一位奥地利作家，而且他本人是一位猎人，据他自己估计猎杀的鹿就超过了200只，所以其实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事情。然后他的家庭背景跟文学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甚至说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地方。他开始搞文字工作之后呢，就是真的搞一搞文字工作，啥都写，主要靠写字挣钱，没有什么想做作品的野心，但挣钱挣的也不是很踏实，挣的少花的多，然后私生活也经常鸡飞狗跳。他传播最广的作品这里有引号啊，是他用笔名写的 The Story of a Venus Whore as Told by Herself， 在那个年代1906年卖出了300万册，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他自己都不愿意正面承认是自己写的。 Felix Salten 对写动物的兴趣确实一直都在，1923年的时候小鹿斑比出版，1942年迪士尼改编的长篇动画电影上映的时候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票房的表现是比较一般，但它的制作成本其实蛮高的。我记得我看过一本华特迪士尼的传记，里面提到了这部电影，那个时候的画师不是太熟悉真实动物的绘制，相比于米老鼠、唐老鸭这种已经完全拟人化、完全动画化了，你可能就是自己来发挥，但是小鹿斑比的真实感和动画感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所以它的制作周期就比较长，成本也很高。5年之后迪士尼搞了第二次上映，那个时候的反响就非常好了，而且之后每隔6-7年就会院线重映一次，再加上各种 DVD 啊、各种卡带的发行，零零总总加起来的收入非常非常可观，它的社会评价也非常好，尤其是在动物保护、自然保护方面的这个宣传作用， 基本上是达到了影史经典的程度。我之前是没有看过，起码没有完整看过这个电影，因为它的国内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如米老鼠唐老鸭，我觉得可能还不如迪士尼的公主系列。我查完基本资料之后就想是不是该找来看一看，然后先是在 B 站看了一些 cut， 其中一个接近五分钟长度的 cut， 这个 UP 主起名叫春季恋爱。大概啊，这个情节大概就是包括 Bambi 在内的三个小动物怎么碰到自己的官配，配合这个段落的呢是非常古典的那种好莱坞式的音乐，整体的感觉就很甜，很恋爱气息。我看的时候呢觉得有一点奇怪，这三个主角都是被动的，说女孩可能不太准确，就是那个设定为雌性的小动物来主动撩的，它的那个刻画甚至是有点引诱的意思。我不知道迪士尼在这一块改编了多少，但我一下子就把它和 Felix 之前写过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小鹿斑比的原著故事肯定不是简单的小动物过家家，它应该还是放进了很多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在里面，其中对两性关系的价值观是最容易被感觉出来的。这个直觉在我看到文章后半部分的时候得到了一些验证。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这样说的， Most panegyrics to the solidarity life written by men have an element of misogyny in them, and Bambi is not exception. 中文的意思是，大多数男人所写的对于孤独生活的赞美诗都有厌女的成分，小鹿斑比也不是例外。作者引用的是原文里面的一个情节，大概是说森林里面的那只领头鹿在 Bambi 找不到妈妈的时候训斥他， Your mother has no time for you now, can't you stay by yourself, shame on you, 就很严厉的训斥他，你不要再去找妈妈了，然后你能不能让你妈自己待会儿。这里其实勾连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对于两性关系价值观的暗示，女性作为配偶的形象在动画里面你已经感受出来是非常刻板，而相对应的女性作为母亲的形象，作为照顾者的形象也没有正面到哪里去。原作的逻辑是什么呢？是森林太危险了，人类也太危险了，你一定要独自生活，任何的依恋都是不可靠的，哪怕你的对象是母亲，所以不要老是去寻求庇护，不要老是去寻找这个依靠的对象，哪怕这个对象是你妈妈。所以小鹿斑比里面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嘛，然后它其中的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信息点就是对于独立的推崇，而且是一种比较暴力接近极端的推崇。文章里面引用了原作者自己认证盖章的一句话， Of all his teachings, Sultan writes, These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You must live alone if you wanted to preserve yourselfIf you understood existence, if you wanted to attain wisdom, you had to live alone. 在电影里面，这一点确实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说表现得很隐晦。我后来去把整部电影都看完之后，觉得小鹿斑比这个动画长片其实本身是很美的，水彩的画风，而且是出自一位华人画师之手。配乐是很典型的四五十年代好莱坞浪漫交响乐，我觉得交响诗这个题材更准确一点，就迪士尼早期的配乐我觉得都挺交响诗的。关键是里面的小动物啊太可爱了，配音也是那种嗲嗲的小朋友的声音，然后可爱的令人发指。这个动画长片其实做出来实际上是把人和可爱的小动物 aka 大自然对立了一下，森林是美好的，然后所有的森林里面的危害都来自人类，动物是可爱的，人类尤其是猎人是邪恶的，就他把这个东西对立起来了。这一点你只要看了电影就能很直观的感受到， Bambi 在妈妈被猎杀之后在漫天大雪里面呼号， 就谁看了不心碎。 迪士尼是很擅长做合家欢大结局的。在这部动画里面，他们会把小鹿斑比的妈妈被猎杀这个场景放进去，已经是非常少见，尤其起码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了。迪士尼还做了很多美化的，它的改编过程中就改得更浪漫更祥和，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一个现象，尤其是迪士尼这方面的老手了。比如说小美人鱼原本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凄美的悲剧吧。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本小美人鱼的画本，特别记得那个画风很仙气，不是常见的卡通画的，而是很美，有很多很纤细的线条。所以当故事结束在小美人鱼化为泡沫飞上天空那一下，就有一种现在常说的 bad end 美学。后来那本书哎，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弄丢了。另外还有冰雪奇缘的故事原型最早的灵感是来自于雪皇后，也叫冰雪女王，一篇安徒生童话，它也是我小时候看过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故事。我尤其记得雪皇后是把冰的碎片扎进人的眼睛里来冰冻一个人的心。雪皇后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又相当完整的故事，人物也很多，篇幅也很长，改编成戏剧的空间很足。安徒生蛮多这样的童话的，还有一篇红舞鞋也是一篇暗黑童话。再有的就是更复杂的，比如说宫泽贤治的作品都不太能被称之为儿童文学了，但是安徒生童话或者格林童话你还是能看出一些比较明显的意义上面的指涉，或是背后暗含的教育目的。但相比之下，小鹿斑比它糅杂了童话寓言、自传故事，最后才是对大自然的书写。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主旨，甚至还蛮现代，对独处和独自生活的推崇，我们其实很熟悉的，是当代生活论述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经常讨论，大部分时候是提倡的。可是当这种观念走到一个完全的极端，贬斥所有的情感依赖，你只需要的是这个前辈的指点和教导，而不应该对那种黏黏糊糊的依恋有任何的眷恋的时候，它反而是另外一种凄苦的境界。这个地方比较奇妙的是 Salton 并不是出于对独立的批判，他并不是站在独立生活的对立面，比如我们常见的方式是独立是不好的，独立是凄苦的，所以你应该享受集体生活或者家庭生活，他也并不是这样。我后来去古登堡上面看了一下小鹿斑比的第一版，就是最初版本的英文翻译，应该也是迪士尼拿来做改编的那一版，我没看完啊，因为它还蛮长的。但是斑比与母亲的分离还蛮早就出现了，它并不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在电影里面改成了一个突然的事件，斑比的妈妈是被猎杀的，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个很哀伤的事情。但是在书里面其实蛮早，斑比就偶尔会找不到妈妈，或者是偶尔妈妈会没有回应等等等等。 Salton 的创作意图是呈现环境中的恶意，动物与动物之间直接的斗争，以及这些所创造的死亡。所以 Salton 其实是把独立视为一种对外部恶劣环境的应对手段。但是呢，很奇怪的是 It doesn't look appealing， 这个是作者的话， It doesn't look appealing， 很困惑，就是非常的困惑，这个里面的逻辑不是非常的明确，或者说 Salton 就是在单面向的写一个黑暗森林，就跟大刘的黑暗森林可能差不多。在黑暗森林里面，所有的动物都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文章里面作者是这样总结的， Salton insists that he wrote Bambi to educate naive readers about nature as it really is, a place where life is always contingent on death, where star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edation are the norm. 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已经是我软化之后的表达了。 Salton 想强调的可能只是任何动物，人也好，其他生物也好，都只能靠自己。最后一篇，哎呀，没有什么时间了，一点半了，那些熊孩子们应该吃完饭睡完觉要出来玩了。我快速讲一下，这个不算是一篇文章，算是一个 podcast。 我看到这个 podcast 是在 New York 1月24，同样也是1月24号这一刊的一个豆腐块。这个豆腐块介绍的就是这个 podcast， 然后它的制作人叫 Kelsey McKinney， 然后他是一个媒体人。去年夏天的时候，他给 Times 写了一篇 op-ed， 也是一个 essay， 标题是 Gossip is not a sin。 那篇文章里面他论述了八卦的合法性是什么，这个合法性是要打双引号的， 一方面是从他自己的宗教背景出发，另一方面他也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词的词源，然后他作为一种对于社会失范行为的监视，或者是一种也某种意义上的惩罚，所以它并不是一种需要被指责或者需要被批评的行为。这篇文章是 open 的，应该不是付费文章，而且也很短，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想说的是，他写这篇文章还不够，他还专门开了一个播客，这个播客就叫 Normal Gossip。 在纽约客的推荐里面，他描述的这个播客是 Normal Gossip provides pure voyeuristic candy coated pleasure. Basically, it's McKinney speaks to a quote, normal person about more or less meaningless or racket rumors that have been floating around in their social scenes for a while. 我一开始以为是针对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或者是我们不是我们啦，就是反正国外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就像我们吃瓜明星塌房一样，就讨论这些八卦，或者是继续延伸跟不同的嘉宾去挖八卦背后的这个合法性或它的根源，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等等。我就听了之后发现都不是的。他大概比如说四十分钟的节目，前十分钟就是像我说的，他去讲一些，因为每次嘉宾都不同嘛，他会去讲一些啊，你怎么看待八卦这个行为，你怎么看待它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前十分钟是讨论这些，很正常。后面的三十分钟他就会去讲一个八卦，他就会分享一个八卦故事跟这个嘉宾一起，因为嘉宾应该也都是他的朋友或者是熟人之类的，所以嘉宾也会非常投入，然后就非常想要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听的那一期是 NPR 的播客主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都不是那种明星八卦的故事，就是一个我们身边人的那种鸡飞狗跳的事情，就是一个女孩怎么找了一个妈宝男，然后她妈宝男背后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家庭，就是这样的故事，很细节，非常非常细节，就细节到她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区，然后女孩是什么样的工作，男孩是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她家庭发生了什么，blah blah blah blah。 我就看到主子稿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人家同意了吗？他是有文稿的，你除了可以听之外，你可以看他的那个 full script， 他是逐字稿，是不是同意之后才拿来节目上说的？不然这也太细节了吧。但是这个播客妙就妙在，你明明知道他没有任何营养，你明明知道他不会给你的生活带去任何的启迪，但是他就像肯德基，他就像任何的，他就像一切的垃圾食物一样， it's a guilty pleasure。然后他会在 narration 里面去讲一些小，会放一些小的音效，然后做一些小的效果，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然后 McKinney 这个主播绘声绘色的，就仿佛有一个朋友在你耳边跟你八卦，非常精神抖擞的在跟你八卦他最新听来的东西。我当时听了就是我一开始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推荐，就是说咱就是说这个玩意儿没有任何的营养，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我不知道他做出来对这个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他甚至都不是那种小确幸，不是那种体验生活中的小美好，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 guilty pleasure， 他就是播客里面的垃圾食品，但是真的很好吃。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我把相关的链接就放在 show note 里面。 I don't know, it's just holiday, relax yourself and have some fun。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